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上个单元我们讲到，要具备什么条件才能被佛陀授记？接着说，大阿罗汉们现在终于知道自己也有被授记的份，很欢喜。本来认为自己是无份的，心想这都是佛陀跟菩萨们之间的事情。大阿罗汉们本来都认为自己无份，今天突然间佛陀授记舍利弗，将来可以成佛，包括时间、佛号等等，都明说了，这真是稀有之华。没有想到我们声闻阿罗汉证悟之后，也可以被授记成佛。这时候，心里面的增上意乐当然就出现了。增上意乐已经升起了，当然这是稀有之法。听闻舍利弗受记的事情后，知道自己同样要被受记，身心之中当然非常庆幸，我们终于获得大善法、大利益。本来是不敢妄想的。因为总不能主动开口问佛陀，您什么时候要为我受记？而且从来不敢想象自己可以真的进入初地，更不敢想象自己未来可以成佛。所以听到佛陀受记声闻菩萨舍利弗，而自己也即将被受记。这真的叫做无量珍宝，不求自得。世尊，我等今者乐说譬喻，以明思义。那么大迦叶等人讲到这里，他们心中已经有底了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人修学佛法，要怎样才能够成佛？要怎样才能够入地？必然有一定的过程跟内涵。通常不可能这一世才刚证悟就入地，更不可能这一世才刚证悟就成佛。那么这个过程，他们心中已经有底了，这时候准备要讲出来。讲出来的目的不是要讲给菩萨们听，因为菩萨们早就知道了。他是要讲给那一些还没有实证菩萨法的阿罗汉弟子们，也是要讲给三国以下的菩萨们，或是还没有回心大圣的那一些声闻人听的。因此，他就向佛陀请求说：“我们这几位大阿罗汉，如今很欢喜的，想要用譬喻来说明。”佛陀为什么能为我们受记？而且是在讲《法华经》的这个时节，也就是在第三转法轮已经快结束的这个时节，才来为我们受记的原因，让大众了解这个道理。当然，这个大众就包括还在三贤位中的菩萨们。这就是。这一段经文要宣示的道理，所以《法华经》不是那么容易了解的。要不是平时导师过去是曾经在佛陀座下跟佛修学，才能了解到佛陀在世的时候，阿罗汉僧团跟菩萨僧团之间的事情，才有办法讲出他的真实情况。否则，大家听闻这部《法华经》的时候，也只能依文解义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接下来再看大迦叶尊者是怎么说明这个譬喻。比如，有一个人在年纪还很幼小而无知的时候，有一天舍离他的父亲，逃走消失。然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住在别的国家，10年、20年，或者乃至到了50岁，这时年纪已经大了，也老了，又加上他的经济情况是很贫穷的， 每天都要东南西北的到处奔波，才能求得衣物饮食的温饱。后来就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渐渐地游行各地求取衣食，终于又朝向原来回家的道路。而他的父亲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都在寻找遗失的儿子，但是始终找不到，然后就选择在一个大城市安住下来。他的父亲家里非常富有，财宝无量无数，所谓黄金、白银、琉璃、珊瑚、琥珀、玻璃珠等等，装满了仓库，家中有非常多的仆人，也有辅佐的家臣，乃至也有会计、账房等等。他的父亲所有的大象、骏马所拉动的那些车辆，以及圈养的牛羊，数目多到难以计算，并且他的父亲所借贷出入的款项，应该收取的孳息利益，甚至遍布于各个国家，所往来的营商客户有本国和外国的人数非常多。这时候，这个贫穷迷失的儿子来到了本国的各个聚落，到处游行求取衣食，经过了很多的国家以及大城市以后，渐渐的终于来到了他父亲所居住的这个大城，而他的父母都一直很想念这个遗失的儿子。跟这个儿子离别以来已经五十几年了，可是他们从来都不曾向别人讲过这件事，只是两个人心里面想着要如何才能找到这个孩子，但是始终找不到，所以心中怀着悔恨之意，自己心中想着为什么当时不看管好儿子，心里面想着年纪老了，色身衰颓了，但又有很多的财物在仓库里面的金银珍宝几乎要挤爆了，可是没有孩子来继承，一旦年老命终，色身不在，财物也就失散，没有办法交付给谁。就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心中很殷勤地每天想念着他们的孩子，心里面就这样想着，我们如果哪一天能够把这个孩子找回来，就可以把所有的财物交付给他，我们心中就会很坦然，很快乐，不会再有忧虑了。大家设的这一段譬喻是说，这一位大户长者财富无量，但是生了一个小儿子，不幸的是这个小儿子不小心走失了，他不曾向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情，只是在暗中查访，经过五十多年以后依旧找不到这个迷失的儿子，为了求生存四处打工以求温饱，如今渐渐来到大户长者所住的城市里面，而大户长者始终思念着这个遗失的儿子，希望在死去以前可以找到儿子，把所有财产都交付给儿子。大家社现在应该被叫做菩萨，而不只是尊者。大家社菩萨继续禀告说，世尊，后来这个走失而很贫穷的大户长者儿子，由于出卖劳力为人做事，一个城镇又一个城镇，一个乡里又一个乡里的辗转奔波，终于到了他父亲的宅舍找事情做，于是他站立在父亲宅舍大门的旁边。这时候他远远看见里面的厅堂，他父亲坐在高广的狮子床上面，有一个重宝装饰的脚机承接在他父亲的脚下， 他的父亲身边有许多婆罗门、刹帝利以及居士，全都恭敬地围绕着，而他父亲也用价值千万的珍珠和璎珞来庄严色身，并且身旁还有为他做事的随从，有年轻的童仆手持洁白的符子侍立在左右。他父亲座位上方有重宝装饰的床帐，并且屋子里还有从上方垂下来的各种华丽的布幡挂着，地上也是洒遍了香水，并且散了许多名贵的花朵来庄严地面。在他面前则是摆放着许多种的宝贵物品，或叫人取出来，或叫人存入库房中。这一个贫穷的儿子看见他父亲有这样的种种庄严以及宝物，而且众人簇拥，威德特别尊贵，却不知道他就是自己的父亲，所以心里面怀着恐惧，想要逃走，也后悔自己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地方。这时候他心里面想说，这位大户长者也许是国王，或者像国王那样有权势的人，这不是我可以来出卖劳力的地方，一定不是我可以获得财物的地方，我不如离开这里，去比较贫穷而没有这么大势力的乡里，去那里贩卖我的劳力，来求取衣物饮食，会是比较容易的。我如果在这里待久了，或许这位大户长者看见我，也许就逼迫我，强力要求我为他做事。他这样想完，就很快地奔跑离开。这一段是大迦叶菩萨根据上一段譬喻而继续解说下来，是说这位贫穷的儿子到处帮人家做临时工，以出卖劳力来换取生活所需的钱财。这种打零工的事在古代是不像现在的，现在是城市很大，工商发达，就怕不肯做事，不然的话随便找个工作肯定都有。古时候不一样，人少而且工商不发达，因此他就只好到处出卖他的劳力。这家做完没事做了，他就得离开，因此他就一个乡里又一个乡里，一个城镇又一个城镇，辗转游走来出卖他的劳力。后来终于走到了他父亲的宅舍，但他并不知道那是他的父亲。他一开始只是想，这户人家这么大，也许需要佣人，所以来到这个地方，他就站在大门外面。因为宅舍很大，中间的厅堂也很广，所以他只能遥见，就在大门旁边看见很深的厅堂中，他的父亲坐在那里，而他却是对面不相识。他在那边观察，看见父亲坐在狮子床。这里说的床不是指睡觉的床铺，在古印度是指比较大的椅子。菩萨戒里面有规定，不许坐卧高广大床。高广大床指的是接待宾客时，你所坐的那个椅子既高又广，菩萨不许坐这种床来接待众生，因为菩萨要跟众生互相亲近，不能有距离，所以不许坐卧高广大床。就是说，你要跟众生同事力行，不要把众生的距离拉远。但是国王就不一样，国王坐的那个椅子真的叫做高广大床，有的是要坐在大象背上走上去坐的，或者要人家给他踏背或抬轿才能让他坐上去。 那种高广大床用爬的也不容易爬上去，除非是年轻力壮的人，因为他没有坐楼梯，坐在那种高床来接待众人或处理事务，才能叫做坐卧高广大床。但菩萨不许这样，接待宾客时所坐的椅子不能既高又广。你可以坐好一点的椅子，但是不能既高又广，以免让众生觉得有距离。所以菩萨如果坐卧高广大床接待众生，就是犯戒。菩萨若是这样做，就是有慢心，跟众生拉开了距离，所以菩萨不许坐卧高广大床。但是如果你家有钱，你说我买一个高级一点大一点的床铺作为睡觉用，可以睡得很舒服，而不是坐在那上面接待宾客，那就不是菩萨戒中禁止的高广大床。这就是古印度有权威的人他所显示出来不一样的权威。这位贫穷儿子的父亲所坐的是狮子床，也就是有雕刻狮子等雕像的椅子，可以让椅子看起来很有气派。他坐在上面便叫做具，具就是坐得很稳定很自在，一点都不虚，没有一点点恐怖畏惧的心，也就是很自在的坐在那边，叫做具狮子床。宝鸡成竹，因为那个座椅既高又大，坐上去脚下一定会悬空，便会觉得不自在，所以脚下不能悬空。也就是说它的座位既高又广，得要有宝鸡成竹，让它的脚踩得着，身体才会稳定，才能坐得稳。而且它这个脚鸡还是有很多宝物去装饰。总之有钱就是要用宝物装饰，若是没有钱，就只是纯粹的椅子，顶多用好一点的木头做就可以了。如果更没有钱，不用宝鸡，把椅子坐低一点也可以，那就不叫做高广大床，脚就可以直接踩在地上。因为贫穷儿子的父亲太有钱了，所以脚基也要用重宝装饰，他踏在上面当然就很自在。他面前有许多婆罗门的修行者，也有当官的贵族种姓，也有一些社会上有地位的居士，都恭敬围绕着他。当然他自身的庄严不会只有宝基等等，身上也得要有庄严。这位贫穷儿子的父亲，这位大户长者，身上配着珍珠璎珞，价值千万。千万是指千万两黄金，不是指白银，这样来庄严其身。接着还有利民同仆围绕身旁，利就是实际上在办事情的人，就是实际上在为他办事情的职员。还有年轻的孩子作为他的仆人，手上拿着洁白的斧子，斧子是赶蚊虫用的，现在大概已经看不见了。大户长者身旁有童仆手执白斧侍立左右，也就是说万一有蚊子或苍蝇昆虫飞过来，这两个人就帮他把那些昆虫赶走，所以要侍立左右。他坐的地方上面还有宝藏，就像蚊帐一样，但不是蚊帐，而是装饰用的圆形物体，类似宝床一般。也就是说他坐的地方上面并不是空无一物，因为以前的房子没有做天花板，所以他做这个宝藏好像帐子一样，做得高高的，做得很宽广而且庄严，就像蚊帐一样垂挂下来。 然后它那个地方也悬挂着华幡，华幡就是刺绣很华丽的布条，长条的垂挂下来，一条又一条把那个地方庄严起来。不但如此，还香水洒地。香水洒地是因为以前有钱人家会铺地板，就看是青石地板或者什么石类的地板，那么地板打扫清洁以后就会洒香水，并且还善种名花，是善名花，不是普通的花，而是名贵的花，或者是有清香的花，或者香花再加上一些漂亮的花，这样散布在地上，这是他们的庄严华。古印度国王或者大户人家出门的时候，还要在路上散花给他们走一段路，即将到达他要拜访的地方时又开始散花，这个是他们的庄严华，因此要善种名花。那么这位大户长者坐在那边，当然不是闲着无事跟人家天南地北的聊天，而是在办理生意买卖货品出入的事情，所以他坐的地方面前罗列宝物，罗列就是一样又一样有条不紊的摆了很多，摆得整整齐齐。罗列宝物是陈列出许多种的宝贵物品，这些物品摆在那边不是为了好看，而是正在出纳取余，出就是叫人家送出去，那就是人家从外面拿进来，他要收纳起来，交代仆人送到库房里面收藏。既然有出纳，当然就一定会有取余，那么这样看起来显然是有许多种的庄严来作为他的装饰。如果单单是一个人，显不出他的尊贵，所以要以什么来区别？以他身上所穿的，他所用的，以及他使唤的人恭敬于他，以他所住的房子，以他的财产跟行事作为等等，来显示他有种种的威德。因为他有这样的表象显示在外，而且面前罗列宝物出纳取余，大家对他那么恭敬，全都依照他的吩咐在做事，当然令人感觉他的威严是特别的尊贵，所以威德特尊。这个贫穷的儿子还不知道这是他的父亲，当他看到父亲是这样的威德，知道这个人势力一定很大，因为竟然还有贵族跟当官的人在那边围绕着他，恭敬地跟他说话，所以他内心升起了恐怖。因为古时候没有什么法律的道理可讲，看见一个流浪汉抓来就当作自己的奴隶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这个单元就先介绍到这里。阿弥陀佛。